上周的话就是我讲的是关于摩西之死的第一部分，因为我们知道摩西他是用杖击打了磐石，导致他不能够进入迦南应许之地。我们从当中也学习了很多的这个教训。摩西作为神重用的一个仆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影响着百姓，对吗？所以他在百姓眼前没有忍住自己的怒气，说了冒失几招的话，也表现出没有信心，也没有在众人面前尊主为圣。所以这些都是神要管教摩西的原因。作为神的仆人，要时刻警醒，我们也要常为神的仆人祷告，求神让他们不遇见试探，救他们脱离凶恶。我们也不要看见摩西这位伟大的仆人也犯罪受惩罚，而不敢侍奉神，能够侍奉神真的是神的恩典。侍奉神可以使我们的生命更加长进，使我们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更加亲近神。这是侍奉神真的是恩典，有很多的益处。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纵然会有偶然犯错犯罪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过犯。真的，神的恩典是远远大过我们的过犯，不服侍神才是更大的问题，那是不蒙神喜悦的。今天我要继续分享摩西之死，的反思的第二部分。上次我讲到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这问题就是什么呢？神为什么用不让摩西进入迦南地作为惩罚？我不知道大家回去之后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难道神不可以用其他方法来管教摩西所犯的罪吗？为什么神就让摩西死在摩押之地的门外？我想这里面一定有更深的这个意思在当中。我们知道向来神的惩罚不只是为了惩罚，那样就显得好像神有点小气哈。神管教人的目的总是要让我们得到神的意，我想这是一个最终的管教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得到神的意。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摩西之死反思的第二部分。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感谢我们的主啊，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面前，来学习圣经的话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来去思考。你所要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教训，让我们从摩西他的一生、他的死，他的结局，我们来看，我们应该怎样来去思想，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是什么？求你开启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愿意聆听你自己的话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摩西他面对神的管教，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常常责怪以色列人，对吧？上次我说过，他就说都是怪你们，都是怪你们，都是怪你们，害得我不能够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但是我们后来慢慢看到摩西他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平和下来。他在这当中也多次向神苦苦的哀求哈，允许神求神允许他能够进去。他说，真的说神啊，真的是。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让我能够进去吧！真的是，就可以想象摩西他的那个想进入迦南应许之地那个心情啊，是非常的迫切。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一定啊，那就是不可以更改的。神说罢了，你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情。摩西他后来慢慢学习顺服的功课，也不再为此这个能不能够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纠结。他在耶利哥的对面，在以色列人即将进入渡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摩西他甘心顺服神的安排，就登上了摩押平原的尼波山，在比斯加山顶上，耶和华神将迦南美地从北向南、从东到西都指给他看，然后摩西安然地躺在神的怀里，死了，走完他120年的传奇的人生旅程。在刚才我们读的《申命记》第34章就记载了，摩西的他的死埋葬，以及以色列人对他的哀哭。我们也可以看到，约书亚接替摩西成为新一代的领袖。最后几节是，神对摩西的总结。从这些记载当中，我们要明白神如此安排摩西的结局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又如何看待我们的生命 的结局。这是我想，从摩西知识当中能够让我们一起去思考的，真的有太多的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一起来看哈。在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一到四节里面说，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拉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或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首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神不让摩西过到约旦河那边去，却让摩西看见应许之地。这个是不是对摩西残忍，还是对摩西的恩典？有没有想过？有人说神啊，你不让摩西过去就算了哈，你怎么让他还让他看见却过不去，看见却得不着，这个是对人很残忍的一件事情。这个、可能是不是对摩西的打击更大因为眼看不见他就不想既然不能够看，不能够进去就别看见了死了就死了吧，对吧？这个也没什么就还让他看见却不让他进去。我想这个是不是对摩西的这个残忍？我想，但是这个是我们人的想法，神的用意却不是这样子。首先，我们要晓得，神让摩西晓得在应许之地不是摩西最终要得的安息之地，真正的安息之地不是在迦南，真正的安息之地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那才是在天上才是永恒的、真正的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渴求的安息之地。那才是我们真正最后要去的家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从摩西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让他死在外面，让他在山顶上看见这应许之地，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应许之地不是在迦南，是在天上。我们知道应许之地，迦南是应许之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也在圣经当中也称为得福之地，也称为安息之地，是神起誓要把这块土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但亚伯拉罕他死的时候，他没有完全得到，对吗？他只是得到一块埋葬撒拉的那个墓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他死的时候也没有得到。以撒的儿子雅各，他死的时候也没有得到。甚至雅各死的时候都没有死在应许之地是死在他乡埃及。雅各的儿子约瑟死的时候也没有得到，而是嘱咐以色列的子孙以后要把他的骸骨从埃及搬到迦南去。所以这些以色列人这些先祖就是在创世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些非常著名的以色列人的先祖，他们虽然真的都没有得到这个应许之地，但是他们都却从远处远远望见那更美的应许之地，就是天上的迦南。所以他们即使没有得到迦南，但他们死的时候心里面已经完全得到满足，因为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地上的迦南虽然是神的应许，但是那个是暂时的地方，唯有天上的新天新地才是我们灵魂的最终归宿，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才是我们要得安息的地方。摩西他领受神的使命，把迦南美地当作他的终极目的地，但是神却要让他明白，迦南虽然美好，但不是他真正的家乡，也不是以色列人真正的家乡。这是神不让摩西进去，要让他明白神有一个更美的心意在后面。所以这是从这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么，从这当中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我们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个地上的这些生活呢？我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眼光都是很短浅的，无法看见这个全幅的图画。我们常常追求能看见的，却不去寻求那天上不能见的，其实最好的。我们有没有留恋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留恋安大略省这么美丽的地方？就像昨天我们在的美丽的公园杰克达林，在湖边休息真的是很美的一个地方。 有这个湖光山色哈，就是有美丽的这个幽园小道，还有，所以我们就很多华人都很喜欢这个地方，搬到这个地方来居住，安家立业。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得到了真正的安息了没有？我想是没有的，因为不管我们居住的房子不有多大，我们的后花园，我们打扮的多美啊，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的眼光始终要寻求那天上的安息，所以我们要记住，地上的迦南是暂时的，它只是象征天上的那个真正的应许之地。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天上的迦南才是永恒的，才是最美的。所以这是一点很重要的，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儿，就是我们还要特别留意的是一点是。在摩西上那个高山，他死在这个高山上的时候，是神亲自陪伴摩西上的高山，并且把应许之地指给摩西看。在进入永恒安息这条路上面，我们也是要靠着神才能够看得见，要以神的眼光才能够看得见。我们的眼光都是短视，唯有靠着神赐的能力和信心，我们才能够看见将来的应许。在进入永恒安息这条路上面。神也一定会陪伴我们一起走。神没有把摩西一个人留下，让他自己一个人去登上高山，死在高山上面，而是神随时与摩西同在，他是陪伴着摩西上了高山的。真的，我们都知道，在寻求永恒的安息这条路上面，真的很不容易啊！这条路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而是有崎岖的高山之路。我们要尽全力向上攀登。但是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神一直会与我们同在。他要赐能力给我们，他必定会帮助我们每一位甘心顺服攀登这条路的人。站在这个山顶上，他也必定会让我们看见将来的那个安息之地，让我们以信心来迎接那个天上家乡。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爱的神，所跟随的神，他就是这样爱我们。他是这样一路在陪伴着我们来去走向那个应许之地，让我们能够看见那个应许之地。所以我在说，是神亲自陪伴摩西上了高山，并且把应许之地亲自指给摩西看。所以神的同在和陪伴是我们能够进入永恒安息的一个最大保障。神使摩西站在高山，他远望迦南，从远处看见应许，就是这个。这个比喻哈，就是远望将来的应许，是要凭着信心，知道神必带他进入真正的安息之地。摩西与他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虽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都是从远处望见且欢喜领受，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来领受那将来的应许。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将来要我们死之后，我们与神同在，能够在天上与神同在。我想，我们谁也没有见过这个事情的发生，对吗？因为我们谁也没有人亲自去过天堂，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是从远处就看见将来要发生了，从远处就看见我们将来会死而复活，会被主耶稣基督接到天上，从此与神同在，得到了永恒的安息。所以这就是从这当中，其实摩西远远看见的应许之地，其实它的更深的对我们今天的含义就是这样子。我们虽然说没有看见天将来死而复活与神同在，但是我们是凭着信心看见那位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明白吗？就是所以这点就是从摩西远远看见高山上远远看见的应许之地，就对我们这个。启示是很大的一个启示。那我其实我们基督徒也就是这样，以这样的心来去面对这个死亡的。我们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也是怀着这样的信心来离开这个世界的。比如说去年去世的陈伯伯，还有今年初去世的傅弟兄，我们虽然说真的是都很舍不得他们，那么很多时候就是想起他们在我们当中他的一举一动啊，我们都是常常就是很想念他们。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得到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所得到的安息，我们就心里面就很得安慰。这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去世的最大的区别。 这不是我们自，有人说啊，这是你心里面的自我安慰，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我们基督徒的心里的自我安慰，而是真真实实的盼望。因为就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这些历史上真实的人物所盼望的一样，神从来不会欺骗我们，给我们一个虚假的一个盼望，这是我们坚定相信的。摩西他站在高山上，他远远望见迦南应许之地，他是以信心看见将来的应许。神虽然没有立即使他脚掌啊立即踏上迦南那块应许之地，但后来神还是完成了摩西的心愿。因为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17章里面，摩西与以利亚与耶稣基督一同出现在迦南的高山上面，想跟耶稣的三个门徒看。所以，神是蛮有恩典的神，他实现了摩西生前的愿望。但此时的摩西已经不是彼时的摩西，因为他已经得到最好的福分、最美的安息。所以这一点再次证明这个真理哈，我们所渴慕的不一定是神想要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所想要的。摩西他想要、渴望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但是神没有让他进去，却给了他最美的这个安息，让他远远看见那将来的这个应许安息之地。然后他进去之后，神再把他带回到这个他想要去的那个应许之地迦南地，是不是？神真的是太爱我们，我们顺服神，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真的，神所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摩西知识的反思的第一点。迦南不是永恒的应许之地，迦南是天上应许之地的影子。我们要渴慕天上的，而不是享受地上的。第二，我们继续来看，摩西他远望这个远远望见那个应许之地之后，他心里面就得了安息。他安然地死在神的手中，在申命记30章5到7节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直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哇，真是神给摩西太大的恩典了，他是以这样荣耀的方式来结束他一生的这个劳苦。他死的时候虽然已经是120岁的高龄老人，但是神还保守他的身体健康，没有疾病。他没有经过病痛的折磨就安息了，这实在是神给他莫大的福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盼望能够像摩西这样离世被主接走啊？真是没有一点的痛苦啊，我们就被主接走了。但是这是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盼望的。啊，能够像摩西这样能够去世的话，是很美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真的是由不得我们，全是神的恩典。那有人猜说，哦，那摩西到底是怎么死的？有人说，是不是可能摩西突然得了个心脏病啊，心肌梗塞，或者马上就一下子就死掉了？但是我想这个应该还比这个更好。我们知道心肌梗塞哈，很快就死亡，那个确实是没有经过什么痛苦就死亡，那已经是很好。但是我相信摩西的死应该比心肌梗塞更美。我们来下面来看看摩西是怎么死的。哇，这我讲了之后，你们都会好羡慕摩西的死啊。我们来看哈，摩西他是怎么死的？摩西他是按照神的话而死的。他是躺在神的手里面。安息在神的怀里面，Martin Henry 这个在教会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位解经家哈，他是这样注释这一段摩西的死，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神是用亲吻摩西的方式让他死去，是用亲吻摩西的方式让他死去，英文说是这样说是 Moses died with a kiss from the mouth of God，哇，好美，你知道吗？上帝用亲吻摩西的方式让他死去，哇！真的是我想到这句话，真是好美，好羡慕摩西啊！真是好美的描写，就是好美的死啊，好美丽的死。这可能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浪漫、最满足的死，那真是才叫做吻别啊！我们就是以前唱的张学友的《吻别》，那个跟这个摩西的吻别，那真是差得太远啊，不是天地之别，那真是。 啊，正是慈爱的上帝用亲吻的方式让摩西离开这个世界，卸了他一生的劳苦。从此以后，他不再听见以色列人的抱怨，不再看见以色列人的悖逆，他的灵魂从此安息在神大人的手中。哇，这是好美，是吗？这个摩西的死真是太美了，上帝亲吻摩西，让他死去。这样，我们每个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死。但如何死，死后去哪儿是大不相同的，啊，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听有些牧者讲哈，说他也有些牧者他希望怎么死，他说我希望能够站在讲台上面讲道的时候突然被主接走，哇，那是，那是最美的，啊，或者有的基督徒说，那他盼望他在祷告的时候就被突然被主接走，他也觉得这个也是很美，但是这些都不由不得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如果被主接走啊？坦白讲，我自己也没有想过，但是我只希望，神接我走的时候能够像摩西一样，能够安静的能够躺在他的手中。真的，我们的生命在神手中。神让我们什么时候走，我们就安然的接受，我们顺服于神的安排，因为知道我们死了，只是卸了地上一切的劳苦，是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称为睡了。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必亲自接我们复活，永远与主同在。像昨天我们受洗弟兄姐妹啊，就是这样啊，被放在水里面啊，再起来，这其实就是象征我们以后我们就是我们的旧人死了，将来我们也要像与耶稣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有新的完全全新的生命。昨天在受洗的时候，就是有个小插曲哈，我们就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完全浸在水里面，结果 Lucy 姊妹。没有完全泡在水里，还差一点点。然后我又让他沉下去，让他稍微呛了一下。就是要死就死透啊，不要死个半死不活的。所以要完全浸在水里面。就是昨天受洗的时候有个小插曲，不好意思让 Lucy 姊妹呛了一点点水。所以真的。就是摩西的死哈，正是，是上帝亲吻他，他死去在上帝手中，这安静的离世，不单是如此哈，这个更美的是，神还亲自埋葬了摩西，哇，是亲自埋葬了，这是神对他忠心仆人的极大的恩典。我们知道圣经当中记载了很多死人，对吗？有这个死，这个死，特别是你要读那个创世纪第五章的话，很多人都死了，都是。死的方，圣经中记载人死的方法也是有很多但是像摩西这样的死真的是并且还埋葬他，真的很少很少。在创世纪第五章里面，我们知道以诺他是与神同行，神就叫他取去，他就不在人上，就是说他没有经过死亡，就被主接走了。那个列王记下面2章11节那个地方记到是以利亚，他是怎么死的？他其实也摩西以利亚他其实也是没有经过死亡，因为他在突然之间神就让那个用火车火马把他接到天上去了。所以这两位以诺和以利亚是圣经当中记载是没有经过死亡，直接进了天堂，这是非常美的。那么摩西是圣经当中记载的唯一一位被神亲自埋葬的一个人。摩西的死，哇，真的是可以体现出神是何等爱他的仆人。所以申命记34章第10节说，他说以色列人从此以后没有再兴起先知像摩西这样的，他是耶和华神面对面所认识的。所以，摩西被在圣经当中被称为神的仆人，是神的朋友，是神亲自安葬了他自己的仆人和朋友。神亲自安葬了摩西。哇，摩西如此之死，谁还继续为摩西之死感到惋惜呢？我们真的是应该是羡慕，是渴慕。这是摩西之死，真是太美了。其实也让我们当中可以看到，也让我们能够感到安慰的是，虽然说我们可能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不会像摩西一样，神亲自安葬我们每一个人， 但是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离开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神会张开双臂来迎接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啊，这是我们确信的，因为真的是有神的同在，那才是真正的安息，是最美的安息。这是摩西之死，我们反思的第二点。我们来看第三点，在生命记34章6到8节说，耶和华将摩西埋葬在摩崖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直至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崖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神亲自安葬了摩西，但是却没有人知道摩西的坟墓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圣经特别记载这句话？圣经真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落空的，都是有神的心意的。圣经为什么记载说？没有人知道摩西埋葬在什么地方。其实我想，圣经记载这句话真的是有特别的意义的。我想这是神为了以色列人他们的以后的属灵生命，不让他们落入拜偶像的罪当中，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是神自己的带领，而不是来自于摩西的能力。神使用摩西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后来，他又带领以色列人，就是过红海呀、这些很多的这些神迹，又在旷野行了很多的神迹，来度过40年在旷野的漂泊的生活。正如就是在最后面2节11节到12节那地方对摩西的总结，是这样说：说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所以，我们知道摩西在以色列人，不管是以前哈，也到现在也是这样。摩西在以色列人心中的地位是非常非常崇高的，他们被以色列人称为伟大的先知。那么，这么伟大的先知，他死之后可能会发生一个情况是什么？百姓很可能会将摩西的坟墓当成偶像或者是圣地来崇拜、来敬拜。这不是神所想要看到的结果，因为这违反了十诫中的第二诫，就是不可跪拜偶像的命令。以色列人很有可能如果摩西进入迦南地，他死在迦南地以色列人很可能就会把摩西当成一个偶像来敬拜的。神让摩西死在应许之地外，然后并且不知道埋葬在什么地方，是要让以色列人。要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而不是在神的仆人的这些坟墓上面。我们由此担心，其实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列王记下面18章那个地方记载西西家王的这个改革，说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所以意思是说。铜蛇，以色列人还向膜拜这个铜蛇，因为这个铜蛇是什么？是怎么个背景呢？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向神犯罪，向神抱怨，神就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咬死了许多人。后来神就让摩西制造一个铜蛇，凡是那些望这个铜蛇的，就可以得活。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后来进入迦南地之后，就将这个铜蛇一直存留，让人被人。膜拜认为有医治的功效，他们你想一个铜蛇，他们都觉得这样去膜拜这个铜蛇这个像，何况摩西死之后他的坟墓，对吧？这是所以说神不让以色列人知道摩西埋葬在什么地方，在历史上教会历史上天主教会他们其实也有个类似的问题，就他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崇拜圣物，他们会收集很多关于耶稣或圣徒的这些东西，陈列在教堂里面供人瞻仰崇拜，比如说有人声称说他有耶稣的那个死的时候裹尸布，有人说有收集到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奶水，有人说有收集到彼得的一根头发，有的有说收集到那个使徒约翰的一根脚趾骨等等，他们。都声称这是这些， 跟耶稣有关的，跟这些圣徒有关的，他们就放在教堂里面，就是成为一个众人膜拜的一个对象。这些都是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像这些人，像这些圣物祈祷，他们认为会得到能力和保佑。其实这与佛教的这个拜那个舍利子，对吗？这与佛教的拜那个舍利子，舍利子是什么啊？就是那些和尚，就是死之后留下来的那些遗骸嘛。所以拜这些圣物和这个佛教拜这些舍利子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这些都是不蒙神喜悦的。另外，我们在新约就是犹大书1章9节有句话也证明了我们的担心，就担心这个摩西会成为以色列人膜拜的这个对象，在那地方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有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从这儿就是短短的一节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摩西死的时候，他的关于他的尸首怎么处理。发生过征战，虽然说我们就在《生命记》是看不到，但是有大书里面稍微记载了一点。那么为什么这个魔鬼想要摩西的尸首呢？我想是他想把摩西的尸首留给以色列人当做偶像来崇拜，以此来诱惑神的百姓来高举人，来离开真神，来去冒犯神。神没有让魔鬼的计谋得逞。所以，神埋葬摩西的地方不让以色列人知道是有特殊的原因，就是为了不让以色列人崇拜他们的领袖摩西。摩西是神的仆人，是神的先知，他的为人和侍奉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值得我们尊敬。但不管神借他行了多大的神迹，他传讲了整本摩西五经这个律法，但是我们总不要搞个人崇拜，而要真正敬拜拣选他赐他能力的那位耶和华神。其实这点的话，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提醒，特别是我们对中国华人基督徒有很多提醒，因为我们知道敬拜去世的伟人或祖先是世人常犯的罪，特别在中国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都是广泛存在的。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可能我们也这样敬拜过这些去世的祖先，甚至是我们到那个。天安门广场去看过那个还躺在那儿的那位人民伟大的领袖，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的对我们的教导是不可向去世的伟人或祖先跪拜，信主之后我们的膝盖是只为爱我们的主保留的。我知道这是我们常常特别是华人常常纠结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华人基督徒常常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面对亲人去世，我们要不要跪拜，是吧？这是我们很多人都会面临的这个问题。在这一点上，正是我是还是说要从圣经来看，我们怎么来去看待这个问题。这么我们要靠着主，我知道是不容易。但当你真我们每个人身处那种环境里面不跪拜这个去世的亲人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要靠着主刚强，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要以荣耀神为最主要的考虑。我们不要屈服于任何的压力，我们不要妥协，不跪拜，这是圣经的立场。神不让以色列人知道摩西埋葬在什么地方，就是为了不要让他们把死去的摩西当作偶像来敬拜。摩西这么一个这么伟大的先知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神尚且不让以色列人去跪拜他，对吧？我们神难道还允许我们去跪拜我们的祖先吗？所以神要让我们知道，神才是我们唯一要敬拜、要跪拜的对象。以色列人他们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他们虽然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但神还与他们同在，神还将继续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征战得胜。神使以色列百姓明白，摩西已经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使命，卸了地上的劳苦，得到最美的安息。神要让以色列人明白，真正使他们得应许之地的是神自己，而不是摩西。所以神让摩西要死在应许之地外面，因为这个是 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这实在是对以色列人太大的诱惑，太大的试探。神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要杜绝这件事情，他要断绝以色列人拜摩西为偶像的这个可能，非常可能的潜在的这个罪发生。这是摩西之死反思的第三点。摩西去世之后，论的儿子约书亚他就接替了摩西成为新的领袖。第九节说，论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安守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神使摩西死，也是为了要兴起新一代领袖来接替摩西完成神的使命。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除了摩西和亚伦是做百姓的首领，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常常出现在摩西的身边，就是年轻的约书亚。神拣选约书亚作为摩西的帮手，跟随摩西出入帐幕与神说话，跟随摩西上西奈山领受十诫，跟随摩西击败亚玛利人，然后约书亚也作为十二探子之一，然后进入迦南之地，然后他有信心，然后与加略一样，加略有信心，他经受住了这个试验。40年来，神一直在装备约书亚，要在摩西之后接替摩西完成占据迦南地的使命。所以现在，时候到了。论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安守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令出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这是在民数记27章里面记载的一段经文。所以可以看到，摩西按手在约书亚头上，表明什么？表明摩西在众人面前正式的确认约书亚将接替他，然后成为百姓的首领，要把这个使命要交托给约书亚。摩西在去世之前，有新的一代领袖来接替他的侍奉，他真的是可以安稳的跟神登上高山，并接回天家。因为摩西死之前，他动情的对以色列人说，他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够照常出入。摩西在120岁的时候，他自己也明白自己确实是老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强壮有力。他在诗篇90篇里面他写的，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所以要知道，摩西那时候已经是120岁，已经大大超过人正常的这个年龄。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真的是需要年轻的领袖起来担负这个重大的使命，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占领应许之地。那么这个人是非约书亚莫属。从后面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征战来看，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基本完成这个使命。所以在即将进入迦南征战之前，神使摩西去世换上约书亚，并刚强壮胆约书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正确的决定。神的旨意早在40年前就已经开始运行。摩西与约书亚的这个属灵传承，其实在这种类似的属灵传承在圣经当中还有两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就是以利亚与以利沙之间，还另外一个就是保罗与提摩太之间。在旧约当中，我们知道以利亚他也是被神所大大使用的一个先知，但他也有软弱疲倦的时候。以利亚他被恶毒的北国王后耶洗别追杀，他就逃到何雷山那地方，他非常软弱，神亲自对他说话来坚固他，说 让他下山之后要去高以利沙来接续他做先知。后来就以利沙就跟随了以利亚侍奉神。在神要接走以利亚之前，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他说，我未曾被接续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神就按照以利沙所求的赐给他加倍的能力， 在那个悖逆的时代来服侍以色列人。保罗在新约当中，保罗在提摩太信主之后，也一直在做提摩太宣教服侍神。保罗在去世之前，他激励提摩太说，他说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所以提摩太在保罗之后成为新的教会领袖，来继续去宣讲福音真道，来建立教会。所以从这些可以看到摩西或约书亚、以利亚或以利沙、保罗或提摩太，这些都是在圣经当中记载的这个一代一代的这个领袖的这个属灵的传承。一代领袖安息之后，能够有新的领袖接续使命，这是神一直的心意。这点在提醒像摩西一样的属灵领袖，他们负有装备下一代接受神事工的这个责任。不要到自己快要退休的时候才发现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继续带领教会，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同时神也在提醒我们，在神的事工上面，真的没有任何人是不可少或者是不可取代的。更重要的是不要贪恋领袖的职位，有的人真的是就是贪恋领袖的职位，非要做到死才放手，这是非常不好的。有的人真的是以为就是要做到死才放手，把服侍神当作个人得荣耀的最佳途径，这些其实都是不是神的心意，不蒙神喜悦。摩西这么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仆人，有一天他也会安息，神兴起约书亚来接替他。所以这也鼓励我们哈，就让我们晓得神的工作永远比他最好的仆人还要伟大。无论他派什么人担任什么样的服事，他也定会赐下足够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另外我们也看到，对于下一代领袖来说，被神拣选、被圣灵充满是能够服侍神必须的条件。约书亚被神亲自提名召他，被智慧的灵充满，众人就都听从了他。以利沙被加倍的灵感动，就开始服侍以色列人。提摩太他也得着圣灵所给的恩赐，就以宣读、劝勉、教导、教会为念。所以在教会里面传承属灵带领，需要被圣灵充满的人来接续，而不是以谁听从自己的话来做决定。这是一个对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提醒，是要拣选被圣灵充满的人来接续这个教会的这个带领的事工。神使一代领袖安息，新的一代领袖接受训练之后成长起来，然后勇敢担当这个神的使命，是要靠着神去经历征战得胜。约书亚他专心跟从神，就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攻下耶利哥，然后在约书亚记里面可以看到，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取得了应许之地，完成了摩西生前的这个夙愿。我想这就是摩西神让摩西死在约旦河东的一个美好旨意。这是能够让一代领袖接着一代领袖能够这样能够传承下去，能够带领百姓能够继续去跟随神。我想这是摩西之死反思的第四点。所以综合上面就上次我讲的和这次前面所讲的，神借着惩罚摩西的过犯不让他进入应许之地，目的真的是没有那么简单。神从来没有为惩罚人而惩罚人，神有太多的旨意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得到彰显，真的是非我们人所能够完全彻透，他的旨意真的是远超过我们人的旨意。还有最后一点点哈，我们最后来看最后几节，摩西死后神对他的评价，10节到12节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时候行一切大能可畏的事。摩西死后神对他的评价是什么？他是神的先知，是在这以后没有一位先知兴起来像摩西。确实是这样子，摩西不但在神心中是非常忠心的仆人， 在以色列人心中也是非常伟大的先知。神用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四十年，在埃及王宫接受训练，懂得一切的学问。后来又用四十年，使他在旷野牧羊，学习柔和谦卑的品格。最后四十年，他才接受神的呼召，被神所使用。摩西他是站在神与人中间，忠心传讲神的话。他呼天唤地地劝诫以色列人要谨守遵行神的话。摩西把神的话记载下来，成为律法，成为以色列人几千年来信仰的这个核心。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后面摩西五经以后这些经文哈，旧约中的这些经文、这些书卷，都是在围绕这些律法来警戒以色列人要谨守遵行神的这个律法、命令、典章等等。从神借摩西手所做的，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先知像摩西这样的。这是说，在以后没有一位先知兴起像摩西的。另外，这是对一个评价，对摩西的另外一个评价是什么？形容是面对面的关系，是神所面对面所认识。面对面并不是说摩西他亲眼见过神长什么样子，而是说摩西与神的关系是何等的亲近，就像朋友面对面说话一样亲近。神用面对面的关系来描绘他是如何喜悦摩西。这是真的对神，这是神对摩西最美的称赞，是对摩西一生的总结，实在是神对摩西的恩典。神在摩西时候如此评价他忠心的仆人，谁还会为摩西之死感到惋惜呢？那么，这是摩西的死，从这当中，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离世之后，神怎样评价我们？是被神称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还是被称为又恶又懒的仆人？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希望我们死之后，神在我们的墓碑上面刻什么字呢？我在说，我们希望我们死之后，神在我们的墓碑上刻什么字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们的一生到底在神面前留下了些什么东西？不管我们的人生如何，我们的事业如何成功，我们的家庭如何幸福，我们的侍奉如何殷勤，不管我们曾经是否失败过，不管我们曾经是否辉煌过，最后，我们都会独自来到神面前，面对神，得到神的判断，是得到称赞呢，还是得到责备？我想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回去去思考。这是从摩西之死之后，神对他的评价。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们，摩西之死这种带给我们有很多的思考，太多的思考，不是简单的因为神要惩罚摩西击打磐石所犯的罪，所以就不让他进入迦南应许之地，就让他死。摩西这个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先知，但就是这样一位被神所面对面认识的神的仆人。也曾因一时的怒气没有听从神的话，犯罪得罪神而不能进入应许之地。神对他的惩罚，也是对每一位跟随神的人的极大的警戒，好叫我们一生要谨慎侍奉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从摩西的死看到神的恩典实在是太浩大了。摩西是躺在神的怀里死去的，是神用亲吻的方式让摩西离开这个世界，得到了那最美的安息，得到了最美的称赞。所以，神对他选民的旨意啊，也在摩西的死上也是能够完全彰显出来。哦，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只有耶和华神才是真正的拯救者，才是真正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君王。我们每一位跟随神的人，也要明白，真正的安息不是在牛栏与蜜之地，真正的安息是在天上，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安息之地。我们是凭着信心远远望见我们的家乡，我们最终的安息之地。我们在盼望得到安息之地之后，我们盼望着神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是我面对面所认识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次来思想摩西之死所带给我们的。主啊，求主你借着摩西之死，让我们弟兄姐妹明白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让我们能够盼望那真正在天上的那位，那应许之地、安息之地。主啊，求主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 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在地上应该怎样来跟随你。主啊，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是都像摩西一样是被你所面对面所认识。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求你用你的亲吻使我们能够安然的离开这个世界，能够躺在你怀里面得享永远的安息。主啊，求你来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赐恩每一位跟随你的人，每一位爱你的人，求你看过我们，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的同在就是最美的安息。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